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财经快报节目。今天呢，丁悦是特别邀请到了财经专家 Rex 周威宇先生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最新的美联储的动向啊。那么 Rex 呢，他在资产管理业已经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了，曾经担任德意志银行台湾资产管理公司的 CEO， 现在呢，他在美国是创办成立了多元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非常专精于这个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 Rex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悦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就在刚刚我们看到美联储做出决定啊，维持关键利率不变啊，但是对于这个高预期的通膨啊，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复杂信号，包括啊现在正在打的战争带来的这些风险，其实投资人们都在关心哈，下一步的走向啊到底会是怎么样的，自己该怎么样布局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哈。那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们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先讲一下今天这个联储局的会议决策哈。那么美联储如预期是没有加息，那么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目前的 3.5 到 3.75% 之间。那么10名参与这个投票的联储局官员呢，有9名是赞成这个按兵不动，那么1名是支持加息啊。那不过在会后这个记者会呢，鲍尔主席表示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啊，这还算是相当的稳健，特别是消费者的支出还是很有韧性。那另外一方面，他们有注意到说，这个地缘政治引发的这个油价上涨啊，还有这个关税的难有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啊，所以让他们保持警惕。那么，所以也就是这样，美联储目前的利率政策，他们觉得在这个位置是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暂时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然后进一步等待这个新的这个资讯。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储局不只是这个有一个利率决策，他们刚每三个月会公布一个预测值。那今天公布的这个未来预测值啊，又有一些变化哈。那主要的变化是在上修了这个经济成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比如说像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从去年12月底的预测值啊 2.3% 上调到 2.4%， 那么2027年也从 2.0% 上调到 2.3%。那么反映这个美国的这个生产力的提高啊，所以虽然很多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的经济还是持续的在增长。那么但同时呢，他们也上调了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的这个今年的 PCE 啊，从12月底的预测值是 2.4%， 那么上调到 2.7%。 那今年的这个核心PCE 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价格的核心通胀嘛，从去年底的这个 2.5% 上升到 2.7%，不过失业率却没有提高的呢，维持在 4.4%、那当然这个通膨上调是很明显，因为油价在上升嘛，所以尤其是像今天早上刚刚就是在联储局开会前嘛，就今天一早其实有公布了这个我们这个上个月的这个 PPI， 就生产者物价指数一般我们看通货膨胀有三个数字，有 CPI、PPI 还有 PCE 那联储局看的是 PCE， 那 PPI 是最领先的，就生产者的物价指数，等于是一个领先的讯号。那么这二月份的这个 PPI 呢，生产的物价指数比上个月呢增加 0.7% 了，算是速度相当的快使得跟去年比起来是增加了 3.4% 了已经脱离了这个 3% 的这个区间以下了算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轨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慢慢这个油价的上涨是间接的一定会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成本有所带动，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所有人所担心的
对，是的，因为我们刚刚前一段才报过，就是说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美国互相打这个能源设施哈，伊朗打这个卡塔尔的这个能源，然后美国打他们的这个最大的天然气田，所以今天油价波动的特别厉害。所以，那么对于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啊，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影响美联储的利率走向呢？因为它有没有可能就是对核心通胀带来一个影响呢？
对，其实今天所有的记者关心的焦点都是同样这个事情就是不断的逼着这个鲍尔说分析对目前的战争和油价上涨的一个情况。不过鲍尔他很明确的表达了几个讯号第一个他就说这个事情确实是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现在 会怎么发生，那么究竟油价会是短期的上涨还是就之后就会开始回落，他说现在看不准。不过他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强调说所谓的通货膨胀是一种 就是一种渐进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说一直在不断的升高，这叫通货膨胀。如果是一次性的啊，比如说一次性的上来，然后之后又掉下来，它就不叫做通货膨胀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油价是短期间这个月上来，下个月又下去了，那就不算。那他们而且这个油价也不算在核心通胀里。我们刚才讲的核心通胀是扣除能源跟食物价格嘛，啊，也就所以它会反映在通胀，但是不会反映在核心通胀。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核心通胀影响的情形。当然，间接这个因为油价上升，它会使得各行各业的运输成本都提高嘛，所以一定会某种程度反应。但它究竟是一次性的，还是一种逐步每个月都在上升的这种情形，是完全不一样。那对于他们的政策面呢，他们因为政策有一个递延性，它不能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油价上升就来作为一个递延性的政策调整啊，那这样是不行，所以他们宁愿是按兵不动，先观望，等到有更进一步的讯息出来之后，他们再做反应。
好，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利率政策会议上啊，鲍威尔有没有透露一下，可能出现的走向呢？那由于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建议投资人怎么样布局比较好呢？
对，我觉得他现在其实他有一个事情，大家也觉得好像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到说，我们现在开始有很多的裁员，好像事实上就业市场相当的疲弱。那他也有解释到这个情形哈，因为说现在为什么这个确实是工作机会在减少，新增就业人数在减少，但是现在的问题，这个就业市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还有指出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说，现在是一个labor supply 啊，劳动供应也出了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移民政策使得比较少的劳工能够参与进来，所以劳工参与的劳工减少，虽然就业减少，可是我们的失业率并没有上升哈，所以这是一个这就是使得这个失业率没有因为说经济减缓而看到一个上升的情形，而且 AI 呢，却又使得这个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生产力大幅提升。所以大家看到，奇怪，很多经济数据好像我们感觉好像经济没那么好，可是事实上你公布的经济成长率是一直在往上调，啊，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所谓的 productivity 啊，生产力的一个提升，啊，那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所以你如果问我说未来的看法呢，我觉得就是短期我们确实受到这个中东的这个油价的一个影响，但是这个 AI 成长的趋势没有改变。那么 AI 在未来应用广泛啊，就是可以更加广泛，就提升各行各业生产力的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啊。那所以其实对长线的投资人呢，他就其实应该利用这种恐慌的时候啊，就是择机进来这个继续这个抓住这个 AI 成长的契机，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对于 AI，其实大家也有喜忧参半的感觉哈，就是有些人觉得说要乘着 AI 这股势头往前冲，那也有人觉得自己会被 AI 浪潮给抛在后面，或者是被淘汰啊。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经济或者投资也带来一些挑战吗？
对，当然，这个因为 AI 是有的可能会取代部分的行业跟部分的工作，可它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方向哈，所以基本上有些可能会因此而受惠。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确实有对投资人比较难，因为我是建议这样子，你短期大家可以用一种我称为叫哑铃式的投资方式。
哦，
什么叫哑
铃
式投资？对，因为现在的短期的股市的波动就是看着油价啊，就油价涨，那么股市就跌，那么油价跌，股市就涨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杠杆啊，一个天平吧啊，天平。所以哑铃就是说你在你的投资中必须要有一部分会受惠于油价上涨，或者是有避险功能，就不管是原油啊、黄金啊、不动产、抗通膨的东西啊，这个是哑铃的另外一头。也就是说当油价万一上涨的时候，你才不会只有单边挨打啊，你至少有一个东西可以抵抗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讲到说 AI 这个成长的契机是不变的，所以你应该仍然有持有相当不错的很多的这个大，就是大型能受惠于 AI 的这个趋势的大型的这种科技公司啊。我觉得也是你的哑铃的另一端哈，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点上，你可以暂时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平衡，那免得到时候突然间战争，如果你大家如果现在全部都空手，那万一突然间战争结束，然后油价突然下降的时候，那你就失去了股市暴涨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你可能必须要持有两边啊，也不能偏移这样子。
好，谢谢 Rex 哈，给我们这样中肯的一个建议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更多关于投资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您的话，怎么联系您呢？
可以打我电话四零八五二零九五八，
好，
四零八五二零九五八，
520-9558。
5258，9558，对。
好，谢谢 Rex 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